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晚的祷告会。我们一起唱诗171首。在祷告之前啊，我们走到这边啊，要用啊我所领受的道理啊，作为我们在祷告时候啊我们的这个鼓励。好，那因为我们要灵恩布道会要到了啊，那么来跟各位来谈一谈啊这个进入神国哈。那么有人说了哈，这应该是哈书局哈有卖一本书哈，几年前就有说，我信耶稣，我不信宗教。我看了当然是很难过了，但这个不是我们的信徒写的，好像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啊，翻译的书，我没有看内容了，大家看封面啊，这个标题啊，就觉得为什么哈会有人觉得说我相信耶稣就好，我为什么一定要透过宗教透过教会信耶稣那没错，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不管是耶稣教会或是其他的教会的基督徒，都说没错啊，我们都是透过教会来相信耶稣， 但是也有一些人啊，是因为可能在教会久了，觉得道理没有问题，啊，圣经一样，耶稣一样，哎，可是那个人就不一样，好像一样米养百样人，一样的道理，哎，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吸收的道理啊，以及行出来的，哎，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哎，怎么啊会有这样的人呢？啊，那会很多的问号。那说起来也藉由看着这一本书的封面也有自己思考这个问题啦，人家为什么会表现出我宁愿相信耶稣，耶稣没有问题，耶稣是真神，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为什么要透过教会信耶稣？那这个问题就要来回到说，今天我们在信仰当中，很多人都说，对啊，我们要信有神，我们要拜对神，在第三个很多人都不讲了，就是要用对拜神的方法来拜神。那么 很多的这个体验里面都一直在讲求方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研究科学的方法啦，或是料理的方法啦，或是我们要做什么，都有它的步骤技术。那么拜神这件事情说起来还也是有它的方法，虽然圣经主耶稣曾经说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这个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有一些这个信徒就觉得抓到读到这一句就好像这个捡到枪一样，对嘛，我用心灵诚实拜神就好了，我干嘛一定要来教会聚会呢？我为什么一定要安息来聚会？我在家里读经祷告，我也是在用心灵诚实拜神吗？但是呢，那是我们的想法。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没有错，只是我们在理解这句话，可能就是各取所需啦。如果刚好遇到一个讨厌来聚会的人，刚好认为这句话对他来讲太受用了。但是愿意聚会的人，这句话的解释就不是这样啊。说没错，我们来透过教会信耶稣，但是呢，耶稣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嘛。是看人内心的神，所以我们有道理的弟兄姐妹都觉得说没有问题啊，来教会聚会跟这个用心灵诚实拜神没有冲突。好，那我来跟各位来这个分享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先来读经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段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彼得讲的一段话，那也是一个很这个天上的真神对我们世人的爱，但是我们讲就是要方法。好，十六章我们来读十八节到十九节这两节。好，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预备起。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这是耶稣亲自跟彼得讲的，他说你是彼得，那这个意思是说，因为彼得这个名字他的原来的意思是石头，也是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的磐石上面，这个石头已经变成教会的磐石。那这是主耶稣讲的，再来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个你是谁？彼得嘛。所以你有钥匙的人，比方说你有权柄开这扇门，从这里通过这个门到下一个地方去，那等于说有钥匙，就你没有钥匙的话，你要怎么进去？撞门吗？或是爬窗户？那就被人家当小偷嘛。所以比方说我有权柄我可以进天国。所以今天天国的钥匙是交给彼得，然后呢教会是建造在彼得这个根基上。在以弗所书有讲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教会的根基不是耶稣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耶稣是在根基上面的房角石，是靠这个石头联络每个房间要隔间用的。所以耶稣是联络下面 根基以及上面各方联络，靠他联络的合适。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方法。第一个要理解，就是说你要信耶稣，你要进天国，你要透过教会，你不能说我用心里诚实拜他，不行。当然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能够在真耶稣教信耶稣，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提醒的这段话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来到教会信耶稣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是主耶稣讲的，要透过教会你才可以进入天国。那当然在耶稣在世所传讲的天国，其实你是用圣经工具你去打天国这两个字，跑出来几乎都是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都写神的国。那其实这是指地上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在活着时候能够进入在人间的这个属耶稣的教会，我们才有那个把握以后灵魂进那个永生的天国。所以这是主耶稣所定的方法，信耶稣绝对要透过教会，好，所以我们要进入神国。好，再来，我们再来读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经，一起读经。好，第五节，好，在355页，好，预备，请。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好，阿们。我们单纯看圣经这一段，用国字写的，就是我们受洗就在灵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好了，那罪得赦免之后呢，两个身份，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受洗，我们就是神国的国民，我们就是做国王专用的祭司。那个是跟一般的小祭司不一样，是像那个彼得前书有记载，那是君尊的祭司，是国王御用祭司，是在座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都是。那所以在受洗的那一刹那，我们就成为神国国民了，我们就进入神国了，就是进入教会。所以教会很重要。那现在又一个问题，有一次家庭访问结束啊，这个路要路过啊，这个我们这一次访问组的一个信徒的亲戚的家了哈。他说我的表姐在附近开美发院哦，我们去给他打个招呼啦，借个厕所。我说好啊，我们就去啊。那去的时候就介绍这是我的表姐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传道。哇，他这个表姐一听到传道，整个神经紧绷哦，就说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你们要传福音哦，要到那个不认识耶稣的那里去，我们都是信耶稣，都是一样的哦，就所以说不要来我这边传福音他越讲越激动只差没把我给赶出去了那当然也不方便跟他多说什么，已经这个情绪来了。我说没有了，就路过了，给你打个招呼了，借个厕所了我们就走了好，那么这个在回程的路上那当然就机会教育了。我说你的表姐讲的这段话，我们都是信耶稣的，都是一样的。好，这句话里面对对一半，错也错一半哈。对的一半是什么呢？我们来检验第一段啊，说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没错。真耶稣教会信耶稣，长老教会信耶稣，召会信耶稣，连天主教也是信耶稣的哈。人会误会说，哎，天主教不是跟玛利亚祷告吗？那是因为跟耶稣的妈妈祷告哈，他替我们代言了，比较有利啦。你直接跟耶稣祷告，可能达不到他面前了。所以妈妈帮我们讲话，他会尊重妈妈了。所以他原则他还是信耶稣。那么后面那句话说都是一样的，那就很多不一样啦。我们以共通点来讲相异点，就是说今天我们都承认你是基督徒的话，绝对是有透过受洗。连那个不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说你是基督徒，你一定有受洗哦，一定是的。好，这是我们的共通点。那不同点怎么样呢？大家来比较一下嘛。 你们教的洗礼跟我们教的洗礼有什么不一样啊？你在哪里洗啊？我们在会堂里面洒水就好啦，或是在讲台后面有一个池子，就在后面的哦，就近哦来洗礼嘛。哦，我有听过也是到游泳池，哎，他们洗啊。但也有像我一样啊，到天然的河流啦、湖泊啦、海洋啊，哎，各家方法不一样。那么不一样，做法不一样，那么圣经啊，我们要怎么讲？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他比较啊，这个不同的地方，那么根据在哪里？啊，那当然啊，我们就我们的根据啦。哦，主耶稣亲自设立示范嘛，他示范就全身到水里面，从水里上来，哦，他一定是全身入水啦，哦，然后哎，他也交代这个他给我们榜样嘛，那也交代门徒要去做啊，哦，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19节说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哦，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要做耶稣的门徒，要透过洗礼的方法成为耶稣的门徒，哦，这都是方法，哦，那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信耶稣不是说我只信耶稣就好，要用对方法。所以今天也跟各位弟兄姐妹来肯定说，来到真耶稣教会信耶稣，我们可以领受那最纯正的道理，因为我们的方法是按照圣经的。好，虽然我从小在教会这样子出生啊，受洗长大，然后我没有经过信仰的选择，可是呢现在要就是当传道要跟各位来分享我所领受的道理，那要感动我说服我才分享得出去嘛。不然如果以前听的信的都是如果是有矛盾的话，那在台上讲了也没力了，台一下台马上就被挑战了。那既然能够在台上分享的，那绝对是有我的查考我的领受可以跟各位 来分享说这个道理我的体验，我觉得是真是可珍惜好好把握在真耶教会信耶稣的机会，因为这个道理是纯正的当然这是我的领受也听了有一些我们从其他教会来真耶教会我们这些信徒我说为什么要来真耶教会，那通常问十个啦，大概19个都会说道理比较多了那没有错了，那不过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了，想要追求道理啊。那如果年轻人的话，觉得真耶稣教会节目太少哈，那没什么好啊，真就是这样坐着这样听道理哈，所以要来不容易了哈。好，那再来，好，那当然都认同了哈。信耶稣透过教会，那基本上没有问题。那有人就说，那为什么非得到真耶稣教会信耶稣？为什么我去长老教会不行吗？尤其哈，如果是如果假设我们的信徒跑掉，好，我说你到其他教会去聚会，他只要知道说你是基督徒不会要求你受洗，因为你已经基督徒，他承认。可是其他的教会要来真耶稣教会我们说不算，重来，要受洗，你那个不对那个没有按照道理。所以为什么有这样差别？我们去人家包容，就人家来，我们说重来都不算。那根据什么？因为我们跟其他教会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呢？好，我按照我所领受来跟各位来分享就是我们从教会历史来讲在1917年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初期的工人就跟政府机关登记嘛我们真耶稣教会。好，那么为什么会有真耶稣教会出现如果按你去那个维基百科你去打真耶稣教会，它就有一些历史沿革我就从里面我记忆的来讲。他这种早期的工人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嘛那其中那个魏保罗他原本是基督徒嘛，原本是伦敦会的信徒，后来又到使徒信心会。好，那我们先讲一个人的那个习惯，就是说如果今天真耶稣教会是人的观念去设立的宗教教会的话，那通常都会有这个人的观念放在里面就好像我说我们常有时候听到说为什么会有一些在这个巷子里面怎么突然开一间教会了这不属于任何教派，这是自己一个独立的有时候问说原来是他原本这个牧师是以前是哪个教会的牧师后来那个可能那个理事会没有再聘请他失业了，所以怎么办？自己要开一间教会嘛那通常他开的教会一定是按照过去的印象所以要主日聚会要这个 比如说受洗地 面向上受洗，或是洒水点水里，然后要等于说，你信耶稣的当下，你就是有圣灵，你才会决志信耶稣嘛。所以大概会有过去在其他教会的这些观念摆在他的观念里面，所以他在设立自己的教会的时候，通常就按照我所领受的我的观念呢去设立。好，那我们说以魏保罗统治来讲，魏保罗他反正就是其他教会的信徒啊，为什么在初期的工人在这个传讲道理的时候呢，跟其他的教会都不一样？如果是人，如果他自己幻想的话，我说那也太厉害了，基本上不容易。他这个有点是断根性的，断掉他过去的观念的那个根基，然后设立这个真耶稣教。因为在政府登记还是要有一个人的那个登记代表人，设立的代表人嘛。但是我们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当时为保罗他们领受圣灵的启示来讲要更正，所以能够把过去在他教会所领受的那些道理几乎都断掉，都不一样了。第一个要说什么？说要第二个他叫全身入水。那这是符合圣经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因为时间不多，我用背的。第三章里面就是耶稣从水里上来受洗，水里嘛，他不是在岸上洒水啊，是从水里，所以他这是耶稣的示范，所以全身入水。好，再来面向下这个要分享给各位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好，这个第三节开始，我们读三四五这三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215页，再说要面向下的受洗呢，根据是什么呢？好，来读第三节预备起。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阿们，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就是说，在早期的初代工人，我猜啦，这我推测，应该圣经还没有读得那么透彻，应该是没有。但是呢，圣灵启示要面向下受洗。那到我们后来，我们大家圣经普及啦，我们都有识字啦，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发现这是吻合的。所以从圣灵的启示要跟圣经是要一致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所以没错，耶稣死的形状，如果他是躺在床上安然离世，那就面向上。可是圣经既然说嘛，耶稣是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所以当时手跟脚被固定，全身能动只剩脖子啦，所以断气的时候就脖子低下来，低下头，灵魂就交付出去了。所以耶稣死的形状就是面向下，这是符合圣经。可是刚开始是启示来的啊，因为道理根基不稳定，然后又不普及，所以当时一定要用启示的。就像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其实都是用启示的，因为那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很少启示，不说起来不需要，因为有圣经。如果你今天看到异象异梦，你跑来问传道，我一定跟他讲说，你看的跟圣经的吻合在哪里，不吻合在哪里。所以就算你不看，我是按照圣经在讲。所以这个时代少了启示我认为没问题，因为我们有这个圣经为我们的信仰根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避免这个魔鬼捉弄。太相信启示，有时候魔鬼捉弄，那你讲的有的 有真有假。那就是面向下受洗，那这跟很多教会的做法不一样啦，断掉了。好，再来，要受圣灵的洗，没错啊。在其他的教会，有的是相信有圣灵，那相信有圣灵，他不是说要求，是说你信耶稣的那个当下，就是因为你有圣灵嘛，所以你才会认耶稣是主。这好像是我没有背啦，跟那是罗马说是哪里记载，他用那段的圣经去讲。好，那么我从小在 教会的环境长大，哪有这回事啊？大概幼稚班大概就懂得要祷告，老师教，家里也是这样教，要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反正就是念，念到什么？小学六年级终于求到圣灵了。以前得圣灵 很妙了，在前面跪垫，其实祷告完我没有感受了，因为以前都会听传道都会说那个某某人得圣灵有一道光，看到一道光下来，或者有一股暖流，我得圣灵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就传道说你看那个跪垫有粉笔画圈圈的，就是有圣灵，你看哎有哎，就这样子被宣布的圣灵。当然也自己也有发现，当然就不是在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但是我要讲的体验就是说求来的，从小到大我在教会都是这样求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没有错，就跟其他教会的做法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初期工人他们会得到这样的圣灵的启示，这真的是圣灵建设的教会。好，再来还有一个，要守安息日，不能守主日聚会。如果按照过去其他教会的观念的话，他们相信这个，他们承认有安息日，可是是旧约废掉了，所以他们觉得说要纪念主的复活日，叫七日的第一日，就星期天聚会，所以会有主日聚会、主日学的那个课程啊。那他们的做法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真主教会为什么要坚持安息日聚会？因为那是在诫命里面其实是永不废，是不废掉。其实律法按照马太福音有讲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只是说那个成全的意思是可执行的。以前有些人定的规则，那真的是不好做做不出来。但是神的本意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是主耶稣来讲说，我成全这个律法是要让这个律让大家能够抓住神给人守律法的那基本的精神。但是那个十条诫命，你就看到圣经写诫命这个词绝对是那十条不变的，是永不废弃的那安息日就在里面呢，所以耶稣教会能够坚持安息日聚会是符合神的旨意，这是应该我们要感谢主有时候像我以我来讲，我没有经过选择就在真耶稣教会，所以我是白白得来的。我原来我父母给我的信仰是这么纯的，以前不知道嘛，就觉得反正就信耶稣嘛。那现在当传道再去仔细想想，这真是恩典那如果说我们在座各位是第一代信仰，有经过信仰的改变去追求，那个过程我没有体会到我没有体验过，可是呢我相信你的感受会很深这原本我们信的是这个主日聚会怎么现在安息日，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这真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办理，绝对没有问题那当然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守安息日，这个事情上面有许多的属灵的恩典体验那个很多很多的例子我可以去听听别人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不可称呼上帝，要称呼神。那大部分那个起初在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那外国传教士要翻译圣经嘛，所以要翻译要了解中文的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文化这里的拜什么神啊什么去了解所以他们觉得说这里比如像什么玄天上帝啊那个是那个本土信仰的神的名称，他们觉得好用我得到资料这样就拿来用那我个人的领受说，如果今天是他们因为经过圣经内部的查考研究，若从圣经里面得到的归纳的结果说称呼上帝那应该没有问题，那是我个人认为若是从圣经的，可是他有得到资料是他是拿在中国文化里面的神的称呼职称把它拿来套用那当然就不行了，你总可以拿外邦神的名称拿来用所以我们才会说坚持我们不称上帝，因为我们就神这个字很好用嘛，就讲神真神就好所以不要称呼上帝，不要称呼上主就是神所以我们今天在真主教会我们讲神这个称呼就是神神的名是耶稣 那神就讲神或真神，那我们就不讲上帝，这是我们有根据的，因为 它的来源是从我们本土的信仰抓来的。那这个附带讲，有人会说那个回教徒是那个信阿拉，我后来听到我有一个姐妹去科威特留学，她会阿拉伯语，她回来说传道那个有时候是我们的误会，她其实那个阿拉那是阿拉伯语的发音是阿拉，阿拉是神这个字的意思，你翻中文是神啊，可是我们叫谁给他翻译说这个要信阿拉真主，那当然是觉得其实他们本意不是这样，那其实他们是讲神这个字，那所以说我们就在教会都是称呼神真神，那神的名就是耶稣，那这个我们就跟其他教会的做法不一样。好，那最后有一个是说不可称呼牧师，因为只有一位是我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了。那这有圣经的根据，然后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的22章。马太福音的23章第10节，23章第1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预备起。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所以在真耶稣教会没有牧师的职称，就是传道。可是如果其他教会的基督徒他不能理解啊，他介绍说哎，这是陈传道，他会认为说哎，刚毕业的神学院刚毕业叫传道，过了几年成绩合格再封为你牧师了。所以在外教会的系统里面，牧师就是一个成熟的那个职分，那传道是神学院毕业到牧师中间这个阶段被称呼传道。但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在第一初期的功能得到圣灵的启示是说不能称呼牧师，所以我们跟其他教会不一样。那当然有时候你偶尔看到我们的一些的少数的，如果你有曾经拿过某些传道的名片的话，你会看到他写牧师啦。但他的用意是说，如果我要解释传道，像我刚刚解释好几句话嘛，人家讲牧师这个词不用解释，全部都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所以有时是为了好意的，在社会上我少啰嗦几句话，那当然那是个人的做法。那我觉得然后就我就在教你们就按照圣经，在社会上我都还是介绍我按照我们所领受的就是传道，也这个也借这个机会教育嘛，我就借教育说就本来圣经就有这样写的，而且这个那时候启示的那段内容就直接用这一段的经文，像我刚翻的经文就是后来印证的，但是那一段是直接用这那一段启示的内容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所以也给我们各位这个 打一个强心针，就说不要以为在真耶稣教会好像很丢脸怎么样，其实我的领受不是这样，是跟其他教会不一样。你说起来可能是我们的爱心不足，那我们再加强就好了，可是我们的真理还有我们的方法拜神的方法都是领受来的，从圣经领受，从圣灵领受。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在真耶稣教会信耶稣的机会，不要看到人的跟人冲突我就连信徒都不当，那真的是好可惜啊。那其实人与人之间难免嘛，这个家里个人的家教不一样，生活环境不一样，就有点像你面对一个外星人难免沟通上会有误解嘛，那个是那其实在神的角度来讲没影响，你都是一家人嘛，我们都是亚当挪亚的共同后代子孙嘛，那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彼此和睦，彼此鼓励，有冲突有误会，既然有误会那就是找机会讲一讲，那这是神给我们的，跟人对你再怎么不好就是和睦，魔鬼对你再好绝对不可以当朋友，要跟他断绝关系。那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我这边所领受要给各位来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可以在心中感谢神，说我不管我用什么理由来到真耶稣教会，这就是恩典，然后对我来讲我白白得来，那或许我们弟兄姐妹是经过 查考这个比较然后改变信仰过来的都没关系，至少我们今天都在真耶稣教会好好珍惜那不要听，不要受别人的影响，还是要从圣经领受那个道理才实在那我们要灵恩布道会了为什么真耶稣教会为什么要办灵恩布道会，每年两场来办，如果说今天是跟外教会的一样的观念的话，大家信耶稣都一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办灵恩布道会因为都互通的嘛为什么我们要盛大的办而且跟其他的教会 不能合一，因为立足点就是不一样，我们有圣灵同在，圣灵的启示，圣灵建设教，我们有圣灵同在，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在真耶稣教会不要轻易的离开虽然你们说这是人的组织啊，都是人在这边啊，你看是这样，可是它的原本的原始是主耶稣定的，天国的钥匙在彼得的手中，教会是建造在彼得的基础上面，所以我们传的所领受的都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嘛，所以我们都是按照圣经，圣经都写谁写的，使徒写的，领受圣经的讯息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要说是人写的圣经没错，但主耶稣亲自要讲了这个耶稣是做房角石联络根基，联络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才是神耶稣的角色。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要来祷告。